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来到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是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上一期呢，有一个很小的篇章叫做有些罪看似轻微实则严重。其实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奥古斯丁想要跟我们表达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轻看罪这件事儿。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用人以为的角度立场和评判标准来去判断，哎，哪个罪是更大的，哪个罪是更小的。那之前其实我就有一个相关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人是讲究什么传统美德的，我们对道德是有一定的标准和概念的。所以呢，当中国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一提到罪，我们自然而然联想的就是那些道德败坏的东西。但我们一看圣经，确实啊，你看杀人呐、对吧，贪财啦、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伦理方面的问题啊，我们一看，哎，这个就是罪。然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用一个道德观来看待圣经里所讲的罪。但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信仰本身来看的话，罪它带来最直接的果效或者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人与上帝的隔离。那么从这个点来看，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罪它都会逐渐的把人就是带偏离上帝这个结果。所以呢，我们思考所谓的罪大和小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它的后果来看，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它对人的影响是怎么样的。那在今天我们就会继续到第80章。那这一篇的内容呢，就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80章，罪无论如何深重可怕，一旦我们对其习以为常，便会觉得微不足道。不仅如此，无论罪的情节有多么严重恶劣，一旦人们对它习以为常，就会视其为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将它看作是罪。既如此，人们非但不掩饰这类罪，反而将它们当成可夸耀的事，四处传扬。正如圣经所写，恶人以心愿自夸，他祝福贪财的却轻慢耶和华。圣经里称这类的罪为冤声。在以赛亚书谈到那充满罪恶的葡萄园之处，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上帝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创世纪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这个声闻跟怨声是非常像的，因为在这两个城市中，罪恶非但没有受到惩治，反而畅行无阻，竟如受法律的保护一般。我们这个时代也同样，形形色色的罪虽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不尽相同，人们却是同样公开的常犯无忌。我们不仅不敢从教会中驱逐犯这些罪的贫信徒，甚至也不敢贬黜犯这些罪的神职人员，以致几年前我在解释加拉太书中保罗所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一句时，不禁感叹道，人类的罪何其险恶，因为只有在我们尚未对其习以为常之前，才会躲避他们。而一旦对其习以为常，尽管上帝的儿子为洗净这些罪而流血牺牲，尽管这些罪如此深重，乃至上帝的国度对他们大门紧闭，我们却对这一切的罪熟视无睹。而熟视无睹又导致我们常犯其中的某些罪而不自知。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犯那些我们无力阻挡的罪。我是否因过于悲哀而显得出言不慎，将来才会知道。
最后这句话也感觉挺无奈的哈。
嗯，
就 就是一位牧者，他本身他是想要就是帮助我们去拆解或者分析罪带给我们生命的一种影响，但是确确实实他也如此谨慎地说啊，我会不会
说得太过了
或者想得太多了。对，有时候真的我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罪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基督徒会觉得这是一个轻飘飘的问题。但很显然在奥古斯丁这一番的论述里边，让我们看见一个问题是，有时候我们轻忽的不是罪这个概念，而是某些具体的问题。
对，其实对于这章的内容我是非常有共鸣的。因为常常在习惯了某一种可能不太正确的事情，当然认真点来说就是罪，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啊。我就想到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小孩子们聚在一起就会壮胆、
鼓气作恶，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壮胆的去作恶，
砸你家的玻璃。
就不怕了，就跟这个有点像啊，就是大家一起干坏事好像就不是坏事，或者是
耍
不可怕了。
对对对对，是的。
但是实际上他还是罪啊。
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确实有一些具体的行为不是罪啊，比如我想到我们知道这个大卫有一个非常非常令我们印象深刻的经历，就是他强占了别人的妻子。仿佛我们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大卫睡到了日上三竿后，下午的时候才起床，起床的时候呢志得意满的要站到宫殿上要欣赏一下自己所管理的这个国家，结果呢犯罪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睡懒觉不是罪？
不是说睡懒觉不是罪，而是睡到下午起来算不算罪？
睡到下午起来好像不是罪哈。
对对对对，
但是却导致他犯罪了，是吧？
对，或者是我们从一个正常的逻辑来看，哎，你作为一个王，你有你自己管理这个国家的职分，那这个我们都觉得说，哎，可能我们体验不了哈，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有管理或者是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需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的让我的生活呢是平稳的进行的，而不至于说哎，我们看到大卫呢，很多人在分析大卫的时候就意思是说啊，他懈怠了，他自满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势力他数点百姓，对吧？那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我照顾体恤我自己的私欲，可能举个例子来说那一天真的没什么大事儿。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可能那一天确实没有什么要处理的公务，可能早上醒来了觉得就是我们以前看那个影视剧都是有事起奏无事退朝嘛，对不对？可能没有到这个地步，哎，就是大家就说今天没事儿，你要不再睡一会儿吧，对吧？他也觉得啊，那我睡一会儿就睡一会儿吧。结果因为这种的松懈，其实我为什么用了松懈这个词儿，就是因为我从圣经里看，我们常常会被提醒，我们要警醒啊，我们要抵挡。那这种松懈其实就是一种对罪的其实是另外一重层面的放纵，就是仿佛你就提供给他、
温床，
哎，这个机会了。原本可能你勤勉的，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也从这个角度也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今天我没祷告，我就觉得心里不平安呢，或者什么。其实历长的祷告也好，读经也好，灵修也好，除了是我们个人对神的渴慕跟神建立关系，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他是通过这种具体的方式来训练我们时常有一颗警醒的心，而不是告诉自己哎呀反正祷不祷告都一样的，那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试探临到你就，对吧？
对，其实说到这个我想起你前几天说的一个事情，你说你很繁忙嘛，就是
对，
好像有一种虚假的敬虔。
是，
其实这个就让我去思考，就是我以前也是就上班的时候嘛，在电台里面好像也是服侍，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所以如果我一停下来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罪疚感，好像我没有在服侍。
是，
其实你这个提醒很好，就是不能给自己有那种虚假的敬虔，就好像我在服侍我就觉得我很敬虔。
对，
但是有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我回归家庭之后生了孩子，家里很多的事物 我就没有服侍了。
嗯，
在教会里我甚至什么都没干，就是一个闲人。当然因为我每个星期要带孩子，他们可能会闹会吵。
对对，
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姐妹问我，她说你好像很久没有去读经，因为我之前有参加那个读经的服侍嘛。
嗯，
我说他们都没有找我。就当然他们可能会觉得啊，你带孩子就
也挺忙的，
对，不方便还是说怎么样，他们不会主动了。他说那你要主动去跟他说啊。
嗯嗯，
就是这个是你说的那个话跟这个事情我联想在一起的时候，
嗯，
我也就想到这个，还有跟今天我们这个内容，
嗯，
习以为常。
对，
虽然说这个不服侍看起来好像不是罪，
是，
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那个温床，那个习以为常之后我们对神的那个敬畏还有对服侍的这个态度，
嗯，
就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也不好说。
对对。
嗯，我在想就是这里有奥古斯丁提到一句话，就是人们非但不掩饰这类罪，反而将他们当成可夸耀的事。
嗯，
就是可能像这一类的事也许是更加隐藏的，然后很难去发掘的，
就是从表面看来确实好像没问题。
对，而且是很好的。
嗯，
而且是可以被夸耀的。
是，
然后甚至可能在教会里边大家也认为这个是好的。
嗯，
那我想到的例子可能就有几样吧。比如说可能特别忙碌的工作。
嗯
啊，大家都会认为这样子忙碌的人是非常努力的、
勤奋的。
然后可能他忙碌的事情正好还是服侍的事情。
嗯，
但是也许是他最原本的动机不是说服侍神，而是说可能为了工作。
嗯，
或者是为了就是得到一些
得人的称赞。
称赞，那这样可能就更这个动机更不纯。
嗯，
但有一些我在想，就是他的动机也许并不是得人的称赞，
嗯，
也或者不是这个能够得到一些报酬。
是，
如果是他源于内心的焦虑，那
觉得不服侍就怎么怎么样了。
对，然后或者就是他可能不单是服侍会缓解他的这个焦虑，就是但凡他只要做事情，
嗯，
他开始忙碌起来，
嗯，
他就会让他很舒服。那如果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动机，这个就好像隐藏的更深了。
对，甚至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跟上帝做交易。
对，也有可能。
嗯，
所以有时候确实还挺难去分辨，可能表面上来看还是都挺好的。
对啊，毕竟牧师总是鼓励大家要积极乐意的服侍啊，对吧？
对，然后可能牧师们啊也是非常这个努力的在服侍的，非常勤劳的在服侍。
嗯，
但是有时候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陷入到这个罪的里边。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话，
嗯，
就是爱自己。
哦，爱自己。嗯，
对，这个可能大家也是非常容易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好的事情去宣扬的。
嗯，
就是也许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是非常正面积极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动机的原因，然后导致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罪了。
嗯嗯嗯嗯，
对。
嗯
嗯，我感觉就是有时候要去非常深入的去剖析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
嗯，
对，其实我想到乐琪讲这个爱自己哈，
嗯，
可能有一类的卡片啊，圣经经文卡片是不是都是关于祝福和恩典的？
对，有一些卡片盒，
嗯，
就是它一盒里面都是祝福啊，都是一类一类的那个经文。
对，所以通常这会用
应许啊什么。
对对对，也会用在小组团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团契的时候，
对，
哎，大家来抽卡片，
嗯，
哎，你抽到那一张，哎，这就是神给你的祝福啊。所以通常呢，这样的经文里边不会放审判的经文在里面，或者是很强烈的责备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制作经文卡片的也觉得很担心大家抽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感受。但我真的我会在想福音哈，
嗯，
我们都说福音是好消息啊，我们很容易会把福音解释成好消息的一部分就是啊，它充满了上帝的慈爱，
嗯，
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啊，它带给我们无限的盼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如果我们不是一群罪人，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好消息。
嗯，
那如果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需要的就不仅仅只是恩典和慈爱。 就可能也包括其他的，就是真的我还是常常会想到类似于做运动员或者做士兵，就是我的身体素质本身不行，但是我被征召要去成为一个士兵的时候，那我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去得到足够的训练，才能够保证第一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其次呢就是可能当我真的面对这个战场的时候，我是能够抵挡得住的，我是能够有战功的。当然我讲的不是人跟人之间的征战哈，就是我们放在属灵层面，我们也是有征战的。那也就是说我一定要被训练的，但这种训练大概率不应该是像这个父母或者祖辈溺爱孩子一样，把孩子喂得白白胖胖的，就觉得哎呀这个我的孩子养得真好。
又或者说呢，我们还说刚才那个经文卡的事情哈，这一个祝福是被筛选过的，他只给了我们肉体的祝福，却把那个属灵的祝福给拿走了。
有可能也有，但是它是字面上的。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些祝福不是说不是祝福，它确实是，但是也有另外的祝福，也是我们必需品。
对，
就是灵性跟肉体它是要平衡的嘛。你只有这个今生的祝福，没有永恒的祝福，那不是这个天平就不平衡了吗？
或者说你说的那种呢，应该是让人的肉体判断出来觉得是祝福的祝福
啊。对，也可以这么说，
对吧？
对，
特别像是那个答案之书。
哎，对对对对，
对，
是的，
他那个答案之书里边所有的话都可以应用在任何场景。
对，他是人为编撰的嘛。
对，
那这个经文卡其实也是，
你知道我脑海里出现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人有一半是看得见，有一半看不见的，一半是非常好，一半就是瘦骨嶙峋的。对，就是这只是一幅图画，但是让我看到让我想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关注自己属灵的这个，不管是祝福也好还是说健康也好，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我们不关心自己的灵魂，我们不爱自己的灵魂。
对对对，不是从灵魂的层面来考虑。
对，
如果按丁燕刚刚的形容啊，说这个人这一半是这样一半是那样，我想到何西阿书里边说以色列是不翻面的饼。
哦，一边
就是你烙饼的时候呢，
一
边已经糊
了，一边你焦
了，一边糊了，另一边还是生的。
对，所以这个我们刚刚最开始是谈罪的可怕啊，就是这个祝福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一旦以为这些才是祝福的话，那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跟在世界没有什么两样。
对，确实也没可讲的东西了，说实话。
就这个我在想，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本身还是更偏向肉体。
那当然，
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眼光，我们的认知只能看到肉体的部分，
是
也只能感知到肉体开不开心，然后舒不舒服，但是我们可能我们的灵魂理性层面的认知太少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肉体层面的东西影响到。我想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的灵魂或者是我们的理性，就是这个理性指的是柏拉图他的那个
纯粹的理性，
对，他的这个灵魂强壮到可以认知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也许他就会认为符合神的心意的事情是更好的事情了，他就非常自然的就去做了正确的选择。对，所以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强壮我们的灵魂呢？
其实乐七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新约时代的人们来说不需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圣灵做保惠师。就是每一个属上帝的人是有圣灵内住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不需要训练我们的个人的灵性。我们只需要容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做主就好了。
这个感觉也不是很容易。
那当然这不容易，
这也是需要训练的
啊。对，但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团队协作啊，我们一同要做一个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可以用一个纯粹理性的推断说你的决定更好还是我的建议更好，哎，仿佛我们先去做一个预见，对吧？甚至更多的时候是讨论，对吧？你提出你的方案，我提出我的想法。但是呢，从我们的信仰的本质来看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跟圣灵讨论，根本不需要跟神讨论，就是神说的照做就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 那当我们遇到实际的问题，你看还是会回到保罗说的那句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是对的。
什么叫敬虔？哦，我最近在思考，因为在圣经里加拉太书保罗也提到了听这个概念。
嗯，
那个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呢？你们受了圣灵啊，因为初代教会呢非常明显的一个指标就是他们受洗之后呢会受圣灵的感动啊，成为传扬福音的门徒。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你们行了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
嗯，
很显然他表达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因信称义嘛，对不对？
嗯，
那好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对于这句经文的翻译，就尤其是听信福音的翻译，是你们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伴随着信心的聆听呢？然后他讲到听这个概念，他在解析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妙，是我们以前很少，我至少我很少想到的。他说听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一种忠实的领受，
嗯，
是一种忠心的顺服。
嗯
啊，因为听见说这话的就信服说话的这一方以及所说的内容。
嗯，
所以他讲的听是听从而不只是听见。
嗯，
那有一个例子很显然的，就是父母通常会责备孩子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就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你怎么听不见我说话，是你怎么不听我的话。你看你看，我们日常生活里边用听的时候其实是带要求的。
嗯，
也就是说今天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最难的事情，就不是刚刚说有没有方法去操练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被操练的问题。
嗯，
那最终还是回到两个字，顺服。
嗯，确实。
嗯，
对，我刚刚想说的那个也需要操练呢，我是想说是要操练去顺从心里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
嗯嗯嗯，
跟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习以为常有点像。
对，
当我们对罪习以为常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微不足道；当我们顺从圣灵习以为常的时候，就会更加习惯，更加容易的去顺从心里的声音。这也是一种操练。
没错，没错。还有一个点是，刚刚乐琪也特别提到了人的理性嘛。
嗯，
我还是这种感觉，人的理性确实也不可信，就是因为最终可能还是服务于人的自我。
嗯，
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位格，说我的理性可以上升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也许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些所谓能够出世的人的。
嗯，
他完全不受什么的干扰。
嗯，
就是从一个纯粹理性的说，哎，作为一个人的生命，我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上过得更好。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上帝创造的太奇妙了。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大脑。
嗯，
我们可以思考，我们也觉得大脑在指挥我们的身体，对不对？但很明显一件事儿是，你发现你需要跟你的大脑去沟通，
都左脑互搏
啊。对，就你不能够做到，比如说你的身体，
嗯，
我们理解的是，我想让我的身体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但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嗯，
就大脑它确实在正常的运行，但它跟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情感是分开的。很多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很多科研报告都在讲一件事儿，就是大脑在欺骗你。比如说人在饮食上面的习惯、作息上面的习惯，你为什么觉得你无法自拔？就是是你想，但是你大脑是另外一套运作机制。
嗯，
大脑会告诉你不，你不想。
就像你说我想瘦，
对，
但身体说不行，等一下你会晕倒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理性呢，如果不归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呢，那可能最终还是自我满足的一套东西。那关于这个，今天我们所说的，一旦我们对罪啊习以为常了，首先第一个哈，他前面这句说罪无论如何深重可怕，其实不是说它究竟深不深重可怕，而是说罪本身就是深重可怕的。
是。
那么，但是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你不要习以为常。
嗯。
那我就在想，人日常生活里边你想要去改变一个习惯都是非常非常难的。
嗯，
即便现在啊有一些所谓科学的方法，说21天就是改掉一个坏习惯或者培养一个好习惯，但是能做到的人又有多少？
对，我就觉得我不太就是受到这个21天的影响。
嗯，
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时间是每天健身嘛，也不是每天了，就是
保持频率的。
对，可能隔一天或者隔两天去健身。
嗯嗯，
然后我坚持了大概有个有没有小半年。
嗯，
然后停了之后就彻底停了。
对，
然后每天去还是每天都很痛苦。
是是，
所以我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就想着鼓励自己说21天坚持一个月。
是，
我坚持一个月就好了，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嗯，
包括练琴也是一样，只要坚持过这个时间OK 我就不会觉得痛苦了。
嗯嗯嗯，
但是好像根本不是这样子。
对，
就每一次做还是每一次都觉得很痛苦。
嗯，
但是毕竟已经交钱了就是有时候就是
这是成本问题
21天并不能帮你督促你去做成一件事情。
对，
但是要花上一些代价
是
才能做成一件事情。
嗯，
是是，
对，
不是说3天就可以败坏一个好习惯还是什么，不知道3天还是多少。
嗯，
我觉得这也是真理，21天也是真理，但是如果你再来个3天晒个网
没有，他
就没了，
是停1天就不行了
、哦，1天那就更快了
1天都不行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从具体的行为来看可能真的21天可以调整一个状态。
嗯，
但是通常这些东西呢就是所谓的机械的肌肉记忆。
嗯，
比如说你早起刷牙这件事儿，
嗯，
其实刷和不刷严格来说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没啥区别哈，当然会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
嗯，
但是呢就是它不需要你额外再付出什么脑子啊，说我想，嗯，哎我怎么挤牙膏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人还没睡醒就已经干完这些事儿了。
嗯，但是对我来说就挺难
啊。是吗？
因为有其他事情很重要，比如说娃的哭声
就被打扰了就
不，我得去先做其他事情，刷牙是靠后的。
嗯，
那个是我需要用意志或者说用很大的努力去花时间做的事情。
哎，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就是保罗说的操练敬虔，
嗯，
是不是说我们练到一个地步我们自觉就敬虔了呢？
嗯
嗯嗯，
可能实现不了的。
对，我所以我感觉一定是先大脑或者是身体，
嗯，
不管哪个吧，先认知到了，
嗯，
做这件事情是有好处的，
嗯，
然后他才能去，
或者不做是有危险的。
对对对，确实就是不做是有危险的，这个更加的
更有效。
对，
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环境给到你，就是会决定你敬虔的难易程度。
所以就是我们中国古典故事孟母三迁嘛，
环境
对吧，就是我们祷告也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嘛，
嗯，
对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我最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和发现，
嗯，啊，
就是我自从在家里边开始，就我搬了家之后
啊，
然后那个家的环境是非常好的，
嗯，
非常漂亮，
嗯，
然后
就喜欢在家里待着。
不是，
嗯，
就是我会在家里给学生上课，
嗯，
然后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自从搬了新家之后，
嗯，
每一次学生上课来之前我肯定会收拾房间，
嗯，
然后绝对会把那个地上的所有的猫毛全部都吸掉但是如果不上课就不会。
嗯 嗯, 嗯，
刚刚搬过去有一个月，
嗯，
还是一两个月，就是我只有学生来之前，
嗯，
我才会收拾房间，
嗯，
才会打扫卫生。
嗯, 嗯，
但是我搬来可能过了个几个月之后，
嗯，
最近开始我就发现不管学生来不来，
嗯，
我都会开始打扫卫生了。
嗯，
只要他有一点点不干净，我就会想让它变得更整洁了。
嗯，
所以就是当我把这个家变好了之后，
嗯，
是会更好的。
是，
才会好像无意识当中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而不是学生来之前才去快速的打扫。
嗯，对
对
对,
对，那一个就是确实环境还挺重要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时候迫不得已逼不得已，就是你必须得把它弄好了，
嗯，
不然的话就感觉很难受了。
嗯，
对，
嗯，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我们的其他的团契的成员们，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操练，或者说失败或者成功的经历。因为其实我们好像这一生都不断的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
嗯，
我甚至刚刚突然想到，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可能时间也比较长的，就是修士的时期，
嗯，
修道院的时期。
嗯，
那那个时候呢人们其实就是因为看到虽然基督教这个信仰呢被广泛的认同和接受，但是 许多世俗化的东西进入到教会中，许多世俗化的价值观开始影响信徒的心的时候呢，有一些人认为我们需要脱离这个环境。那当然呢，可能从一个侧面的角度，有些人可能会说你这是有一点就是矫枉过正了，对吧，就是说是我们不享乐主义，但是你也不必要说把自己关到这个房间里，或者去到什么深山老林或者是沙漠里面去吧。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这种修道院的这种生活是极其极其的朴素的。那我就想，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呢，就是比起过去我们说中世纪啊，或者那个时候就是的信徒，我们的生活的复杂和丰富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那我们今天能忍受或者接受
逃到沙漠里去？
对啊，就是虽然我们会这样说的，就是我也想逃离互联网，逃离这种信息轰炸，逃离这种复杂的生活。但真的我说心里话，我回想我前两年有一次机会，我回到老家家乡农村嘛，那当然家乡就是很显然就是没什么娱乐活动。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早上出门之后去听鸟叫声。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在村子里散步。但是我其实试图想一想，假如没有电子设备，没有网络，我能在这样的地方待多久？那因为我以前常常唱到小敏诗歌里面有一首叫做《最知心的朋友》。他副歌最后呢说，有了主还要什么？我每次唱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有了主还要这个那个那个。
哎，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我们家大宝，他说：“妈妈，天家有很多玩具吗？有好吃的吗？”
那你怎么回答的？我很好奇。
我最开始跟他说，我们在天家就是赞美主就好了。但是后来他还问我，他又说无聊，无聊了怎么办还是怎样的。后来我想，哎，天家应该不是无聊的。
对呀、
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玩具，但是好像是有小动物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有了主还想要其他的。但其实我心里有一个很理性的认识，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不会再想要其他的了。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没有其他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你不想要，但你拥有。
对。这个回答比较有意思。
对吧，就是这个点也很有意思啊，虽然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不是特别关联，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去思想天国，思想与神同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极其匮乏的。
是的。
我只能这样说哈，极其匮乏。我们知道启示录呢是约翰在意象当中看见的很多，他描述出来。其实你可以想象啊，就我之前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的感受就非常明确。因为以西结先知看到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对，
长着翅膀的，
很多眼睛的，
轮子的，
像风火轮。
对啊，所以就是在那个时代人们能够看到这个景象，他完全没有办法解释。甚至我们也说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也未必能解释。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什么天上飞的铁鸟，对吧，地上跑的这种怪兽，对吧，用古人的角度应该就是这样了，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按圣经所说的，天地万物都是借着主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这所有我们看起来的丰富，在神那里就是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尤其是谈到罪性的时候，提到了很多肉体的私欲，我们就觉得那里应该是一个极其纯净的地方，
没有肉体的私欲。
那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享乐的东西。那我们必须说是因为心里不觉得享乐嘛。对吧，心里我的目的就是当我真的身处其中的时候，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享乐而来的。就我们真正说渴望的是与主同在，但不是说那是一个那个天堂就是一个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光光亮的一个殿堂
修道院。
然后所有信靠上帝的人呢就盘腿而坐，
开始修道，开始苦修，全部大家都禁欲，不吃不喝。
对啊，
突然觉得我们的想象力多么的有限。
真的，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太有限了，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谁能够知道天国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觉得科幻片都想不出来天国是什么样子的，
想不出来，
因为科幻片还是想的是科技吧。
对啊，就是有限的我人能够看到的，甚至包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也要被更新。那我们到时候能做什么呢？对吧？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关心天堂有没有 iPad，
没准还真有。
或者我在想呢， iPad 可能变成一块天空了呢。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不需要这个硬件就可以有功能。
对
对、
啊、
变成 VR 眼镜。
对、啊、对、啊、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就是罪人。一方面是有限的人，另外一方面是罪人。有限是因为我们是受造的。在亚当夏娃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没有被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他们眼见的只有那个果子好不好看，看起来好不好吃。我们今天看的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包括奥古斯丁在这里所说的罪也好，或者说我们被伪装起来的罪的那个心也好，都是一样的，说这件事我觉得好不好。所以我们无法突破这个边界的，除非神他在我们里面。
是的，就像后面他讲到的，尽管上帝为洗净这些罪流血牺牲，尽管这些罪如此深重，乃至上帝的国度对他们大门紧闭，但是我们却对这一切罪熟视无睹。就是它造成后果那么重，可是我们看不见。
对对，对，就这个是一件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或多或少也跟大家分享过小的时候受伤的经历。其实简单来说，当时就是因为有一个管道没有被堵塞住，所以那个煤气就漏出来，见到明火之后就燃起来了。但那天我鼻塞。
天哪。
其实我是听到有声音的。我是记得很清楚，我是听到有一个嘶这样声音。但我不知道是哪儿。我转了一圈我都没发现。
你还转了一圈，我就不管他了。
我检查了一下，我说没有事啊。但我鼻塞。所以能理解了吧？大家就是说，所谓的罪性就是这样子，就是塞住，
被蒙蔽了，被塞住了，
塞住我们的心，塞住我们的眼睛、耳朵，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嗅到我们身处的危险。所以，当我们去思考罪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这样讲说：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首先他要意识到自己身处在一个极其糟糕的处境底下，所以他才想要去呼救嘛。然后进一步的可能再进入到如何配合施救者，也就是主对我们的拯救这个工作里边。但是你看，如果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是不是又把救恩分成几个步骤了？就觉得啊，你先要做到什么，才再要做到什么，然后最终达到什么结果。但是神的工作是不是这样呢？也可能一次性就搞定了。我每次想到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就仿佛这所有的一个人重生得救被称为义和成圣这个过程，仿佛在一瞬之间完成了。所以这才让我们又回到奥古斯丁所写的，就是神的工作是我们无法想象和测度的。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基督徒群体当中，我们会互相勉励说啊，神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旨意。但是当我们说这个旨意或者说神对我们的蓝图和计划的时候，我们又很容易又陷入到人的视角，觉得你应该是不是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样的一个过程，最终才如何如何。我们常常会经历对自己的失望和对别人的失望。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办呢，改不了，怎么办呢，挣不脱。但是就是还是我们可能回到说顺服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勇气。就是这又说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克尔凯郭尔，他说过那个所谓的纵身一跃。
对，
就真的你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没有办法了，你只能纵身一跃了。所以对我们而言，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说信仰它是一个大的一次的纵身一跃，但是在生活每个具体的小事和细节里边，就是无数次的纵身一跃。甚至有一点那种试一试吧，神说的话是不是这样子的。 有时候可能人的想法是，就算你不能给我保证100%，起码你给我保个80%吧，就算一个几率嘛。
嗯，
但是神其实告诉我们是100%，只是我们不相信而已。
嗯，对。
啊，就是神的意思是说，你照着我说的做，就一定可以。但是我们不相信啊，我们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很容易会看到自己的亏损。
嗯，
你毕竟你要去付诸信心的行动，第一步先要委屈自己。
确实。
嗯，好吧，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我相信，其实，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也会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延展和思考，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罪这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信主时间久，或者我们的神学知识更加的丰富，或者我们服事的经验也更加的丰富之后，我们就觉得啊，这都是小事，这都是小问题。对我而言，我常常想到的就是，如果罪的问题这么容易就可以解决，那耶稣基督就不必要为我们而死了。所以当我们思考救恩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习以为常的来到我们的主的面前，在我们面对罪的试探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习以为常的来寻求我们主的怜悯和帮助。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呢，就想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要帮助我们继续的不断的在面对罪的时候回到你的面前，每一次都凝视那十字架上的救赎，也重新的去在每一次的认罪的过程当中，或是抵挡试探的过程当中，深刻的去经历，深刻的去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也让我们在经历这些试探和抵挡罪的过程当中，也去经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